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各位同学好，欢迎你们继续来收听基督教教育，我是殷言。实战篇我们已经讲了如何为教会建立行政与教导的系统，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老师与领袖的培训工作。教会不但是一个福音的基地，也应该是注重培训的地方。教导既然是教会的圣工，负责教导的老师们的训练就更加不能忽略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对教学的理念、方法、技巧，都是直接的影响着教学的知数和受教的学生。所以教会要如何做好老师的训练工作，这实在是需要好好的探究。教会需要薪火相传，培训老师、培训领袖绝对是教会今天、明天、以后都是重要的工作。教会怎样做好师资与领袖的训练，这就是今天要讲的重点内容。在基督教教育来说，基督教教育的领袖是包括一切领导基督教教育工作的人，好像是圣经班的教师、团契的导师、查经小组的组长等等。教会要培训领袖或训练老师，在圣经中都反复地提到，并且强调它的重要性与必须性。关于培训工作的圣经基础，在旧约的出埃及记18:21-22，还有民数记27:18-22，生命记31:7，另外还有新约的提摩太后书2:1-3。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对培训工作的例子与教导，我们就明白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递方式，是记者指引、阅读、教授、讲解、示范、实践等等的途径，让老师把历史累积下来的智慧、学问、技能都传递给下一代的学生，让他们能够承先启后，一方面能够实际应用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上，另外一方面是可以以圣经为基础，以基督为中心，靠着圣灵的能力，不单是有知识的增长，更重要的 是让信徒的属灵生命有更新，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这个过程的目的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门徒生命的培育，也成为了基督教教育的重要使命与目标。从旧约起，神已经吩咐希伯来人要将他的教训指教下一代，所以我们确信教会中的门训、领袖与教师的训练都是很重要的。接着我们看一下培训的重点。首先是个人生命的塑造。学习者个人与神的关系，好像是灵修、读经、研经训练等等，将人领到神的面前，经历神话语的修剪，在圣灵在人生命中的工作。另外是侍奉人员的素质，这不单单是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更是对一个侍奉人员的生命素质、人际关系、团队合作的建立，让他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培训的重点还要包括侍奉技巧的训练，作为领袖要近身的参与侍奉，不能少的训练好像是布道、教导、查经技巧、带组的技巧、领导训练等等，需要按着个人的岗位与侍奉的需要提供合适而有系统的训练。再来，我们要讲关于培训的系统，有一些是按着教会的体制的，当完成了初信的道受敬班以后，按着教会一般的系统，好像是新旧约的查经班、神学班等等，然后是各种侍奉训练班，最后就是进入到领袖训练班，目标是培训这些肢体成为教会的领袖。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按着教会的体制一直发展的那种系统以外，另外还有的是拣选的制度。在这一类的制度里面，教会有一般的主日学或查经班，让弟兄姊妹可以参加的，而教会另外会拣选合适的人参加门徒训练或者是领袖训练。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会在特别班中接受培训，慢慢的晋级成为教会核心的成员。有一些教会呢，他们是按着需要来开班的，这一类的教会没有特定或定时的门训、领袖训练，当带领人或者是教牧同工遇上合适的人选以后，又或者是教会觉得有需要才特别开这一类的训练班。这一类的系统通常都比较简单的，课程也比较短，而且比较多是集中在功能性的训练，生命的塑造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还有一些教会会用的是师徒的制度，他们 比较多是由教会资深的信徒或者是同工负责的。选了合适的人以后，就用师徒的方式来教授。教授的方法主要是跟着师父一起侍奉工作，当中可能包括了个别的定期或不定期的约谈、祷告，接着观察老师的身教言教，门徒能够领受多少就是多少。这些注重个人带领的方法，不一定有固定或者是确定的课程内容。无论我们刚才讲的是哪一种制度与培训的方法，培训不能单单在侍奉者参与侍奉开始才提供训练，还要在合适的时间让他们停下来，给他们进一步的技巧改进与生命更新的训练。这样侍奉人员或领袖的持久力与技能才能够同时被提升，这样对教会或被培训的人都是双赢的局面。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下寻找对象。教会中有很多信徒，他们各有不同，如何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来做好培训的工作呢？除了按部就班的让学生在既定的课程中成长到成熟的地步，教会当然可以在会众的名单里面找，或者由教牧、长老、执事他们推荐，也有肢体主动的参与自我介绍。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重点是要留意寻找称为 FAT FAT 的基督徒。请大家不要误会，我讲的不是形容肥胖的英语，我讲的是由这三个英文字母开头有这几个特点的信徒作为培训的对象。第一个是 F， Faithful， 就是忠心。他们要对神、对神的家、对神的工作表现忠心，从不计较工作的高低多少，却是愿意忠心地完成托付给他们的工作。第二个呢是 A available， 就是能够，意思是这些信徒无论是时间方面、心理、心智上都已经准备好了，愿意并且可以来训练承担作为领袖的责任。第三是 teachable， 就是教导。他们呢，不但有一份愿意受教的心，更有能够教导别人的恩赐与心智，让他们可以在训练以后承担教导或者领导的工作。教会要是能够留意找寻这几个有潜力素质的信徒，好好的训练他们，当然可以做好薪火相传的工作。那教会要怎样招募这些对象呢？平常需要积极了解肢体的现况，好像是他们的背景、属灵状况、恩赐、能力等等。教会也可以定期的或者是不定期的用问卷的形式收集他们的资料， 收集以后要有系统的保存整理，留作以后可以取用。好处是教会能够有效地掌握人才，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培训。不过在招募过程里面，我们要清楚地向对象讲解培训的目标、期望和要求，让他们可以尽早做好心理准备。培训的事工要配合教会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进行不同的培训工作。好像是开黄的时候，这些教会一般希望能快点有一些人来参与侍奉，所以课程会办得比较急，要有短期的成效，简单而且要求不高的。所以呢，制度本身应该要有弹性，短中长期的培训要灵活调配，这样才能得到侍奉人手充足、薪火相传的果效。谈到培训的工作，教师的训练当然是不能少的。当医生、当律师这些专业的工作都会有实习的年期和要求，一般学校的老师当然也不会例外。除了基本的学校课堂以外，他们同样需要在不同的学校里面参与实质的工作。有人说，今天教会在人才的使用上犯上了毛病，不是滥用人才，就是不用人才，还有误用人才。事实上，有些教会的教导工作只有一本教材，甚至只有一本圣经，随便找个弟兄姊妹来就开始教了，也不理他们懂不懂理论，会不会教。上课就好像是听老师读一次课文，好一点的是向孩子们讲一堂他们根本听不明白的道。主日学学生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肯来上课。好的主日学课堂固然是很多不同的因素造成的，但一位良好的主日学老师却是必须要的。要有好的教师，教会就不能忽略教师的训练了。首先要向肢体传递意向与使命，教会必须要让信徒知道需要，否则就很难招募优秀的人才加入教导的队伍。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弟兄姊妹知道教会的需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能够传递意向和使命，希望圣灵能够感动人来回应呼召。例如在讲坛上分享信息，讲坛是一个最好让信徒了解教会状况和需要的地方。牧师、传道人就是主日学校长、主日学部的执事，也可以清楚地宣告神家的需要，又或者贴出海布吸引目光，让人能够停下来看一下情况，回应需要。祷告会、奉献的聚会等等也是发放意向的好机会，让信徒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回应及参与在其中。然后呢，就是开始接触对象。当有肢体被减损了， 或者是表示兴趣了，就要好好的约见，让对象能够充分的了解将要提供的训练计划和可能要承担的责任，期望给他们时间思考祷告，然后才做出决定，不能随随便便就算了。当对象愿意参与了，就为他们提供训练。当有人才，并不是就立刻推他参与侍奉，乃是要发展他们，按着各个不同的侍奉与岗位，为他们提供全面的训练，让信徒能够尽情地发挥他们的恩赐能力，使他们对侍奉产生使命感和成就感。训练的方法可以包括以下的几类。第一呢，是非正式的，是个人的不拘形式的学习活动，好像有计划的由指导的阅读书籍，然后提出书面或者是口头的报告，也可以带主任学的老师去参观教学示范或者是讲座，让他们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还有以学徒或者助教的身份参与教学，由资深的老师来指导和训练他们。另一类的是半正式的，定期或不定期举行与教育有关的活动，例如是教室的会议，每周或者是每个月举行，主要是备课或者是讨论教学的工作。研讨会也是其中一种，让教师来听讲座或者是教学的讨论。另外呢，还可以有进修班呢，退休会，让老师们可以有休息或者是灵命更新的机会。每年还可以举办工作坊，主要是设计新年的工作，准备教具和编写课程等等。除了非正式的、半正式的训练，当然还有正式的训练了。训练的课程，这一类型的训练一般是有目标、有计划、有系统的课程。试训班通常每年举办一年或者是更多，每年连续多天全天的上课，或者是每周一个晚上，每次几个小时。课程的目标要清楚，课程要全面，有系统，有进度。例如一个3年的课程，每年讲授4个科目，学期满了就可以给他们颁证书，表示鼓励和肯定他们的资格。在你们的笔记本上，大家会看见有一些是训班的例子，大家可以慢慢的参看一下。关于训练的内容，里面应该包括的是认识，对圣经全面的认识，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圣经是教学的主要内容，要是老师最基本的这本圣经也不认识的话，怎样可以把最好的圣经内容教授给学生呢？还有是要了解各个年龄的特征与学习的特性，不能少的是了解基本教学的方法与教学的原则。训练也应该有观察与实习，让受教者能够实际的体验， 向资深的老师学习技巧。教师也要了解教育的行政原则，让受训练的人认识整个教育的组织的系统，以后可以更容易的投入和适应。训练以后呢，负责教育的单位应该准备好聘任的工作。当学习者顺利完成指定的训练以后，教学的机构好像是主任学部、基教部等等，就要进行聘任的工作，表示对老师的工作与岗位的确认与重视，好像是发出聘任信，清楚地说明责任、聘任的条件和期望，找个机会把新的老师或者是相关的岗位的侍奉人员介绍给会众或者是其他的老师、主任学学生等等认识，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有些教会每年更有一次简单的就职礼，在就职礼上颁发聘任书，又为新的教师祷告，表达教会对他们侍奉的支持。教会有活动，也有不同的计划，但有计划的要建立信徒的生命灵程却不多。意思是说，如何培养人从不相信耶稣到接受耶稣为救主，并且继续成长，直到生活里面能够以基督为主的灵程，而且成为教会的领袖、教师，这就是门训的过程。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每间教会都想要吸引人来加入教会，参与教会，也做福音的见证，但比较少的就是投资在信徒委身基督的灵程上，培养出那些可以培育他人做主门徒，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领袖。今天不少教会已都觉得青黄不接、断层的情况，为这些来担心，是时候来重新规划为教会的培训工作定位了。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思想师资与领袖培训的时候，让我们来看我们教会在这一方面的缺乏，我们同心为这个方面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更新。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里面的，我后的罪你免得，我愿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身影，做我照见你的，做我路上的光。